弟兄姐妹，祝你平安。感谢神来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谢谢，谢谢你们邀请我再次来服侍他。在今年3月份，我们西南神学院有一个会议，就是疫情以后第一次大型的会议。它叫 Ministry Now，Ministry Now 就现在要开始服事。在那个会议上，我参加了3天的会议，我们参加。中午呢，我去学生中心去吃饭。我看有一个饭很不错，是什么？有这个鸡排什么的，一份饭11块钱。然后我买了饭以后，他只给我这么一小碟，就这个小盘子一小盘，一点点鸡肉，几个蔬菜，然后就一点点大米，我一口气都吃完。这一小盘我一个人吃，最起码是300块钱能吃完，为什么11块钱就买这么一个？然后呢，这个服务员他说饮料是随便喝。我一看，我也不喝甜饮料，喝咖啡吧，我就多喝两杯咖啡吧，总算凑合肚子填饱一点。谁让没吃饱，心想以后再也不来这家店吃，太可怜了。11块钱吃这样的饭。后来第二天呢，碰到我一个校友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我就说起这件事儿。他说："你不知道吗？那个是随便吃。"他说："他怕你疫情期间他们改了，先给你一小盘，怕你浪费嘛。你吃完以后不够再去拿，你要吃几盘就几盘。"我说："我不知道难怪我饿肚子。”这样子没有啊？今天我们对神的应许是这样的：神给了我们许多的权利，我们可能不知道。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呢，你就失去了很多的福分，属灵上的吃不饱。那么，神给了我们权利呢？当然，我们还有责任，我们要去尽我们的责任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知道就随便要，那我的责任就是不断去要，直到我吃饱为止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给了我们许多的权利，然后呢，他也给我们责任。当我们又知道权利，又知道责任的时候，你的属灵生命就是丰富，你可以享受神很多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。就是权力与责任，权力与责任。经文呢，就希伯来书19-25节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上面都打出来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一共就6节经文，不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好，请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那次经过，这那次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不是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仅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你的恩典所算不尽，你的爱越久越深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到如今，你帮我们，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，为你名的缘故，应到我们受益。感谢你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的病，你用美玉赐我们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。以致我们无一烦恼的关头，天地何等高，像我们的慈爱也是何等大。 我们离西有多远，教导过分，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联系儿女，耶和华我们的神也照样联系我们。感谢你给我们特权，抬起到神面前，加入天上的敬拜。你是至尊、至荣、至圣、至高的神。谢谢主，我们来赞扬你的荣耀，享受你的同在，愿你得着荣耀。愿我们一同蒙恩，我们若有任何的罪，求你光照和见证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拦住我们不凡任意妄为的罪，让我们在光中悔改，在光中见光，敞着脸可见神的形象。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你是公义的日头，你的日光线有医治之能，医治我们灵魂身体的疾病，让我们每只羊在草场都健壮，赐下你圣灵的充满，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。愿你复兴你的教会，就在这些年间，亲爱的父神，为美国祷告，谢谢你让这个疫情越来越有所减缓。亲爱的主，你们祷告让这个国家转向，给我们第三次的大觉醒，让这个国家在你里面合一，让各个主义在你里面合一，求你赐平安给这个国家。亲爱的主，让现有领导人员管理好这个国家，也再次为中国祷告，主啊，他们遭遇这么多的患难，透过这些患难唤醒我们的同胞，让他们归向，也让领导人悔改，我们得救。至高的神在中国掌权，复兴你在中国的教会。亲爱的主，这些年节奏这么快，透过这些疫情，透过甚至战争，主啊，唤醒所有地上的人，主啊，让教会也抓住这样的机会，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让得罪的人数填满，迎接你的再来。亲爱的主，让教会兴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。亲爱的主，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无论在哪里奉你聚会，所有的聚会你都向我们说话，你都按时分粮。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就是你名求，阿们。就你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嘛，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啊，这个主题就是既然我们有把握了我神面前，并有耶稣治理神的家，就当常常来到神面前，坚守在基督里的盼望，并且彼此相顾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我就分两点来讲，根据它的语法结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神给了我们两项权利。那么神所有要求我们所做的都不是无中生有，都是他先给了我们，然后他让你去这样做，所以我们所说不是律法主义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神给了我们两项权利，我们先看好第十九节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在他的希腊文有一个叫 on， 英文是 therefore， 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翻译出来应该是所以的意思，所以就是。那么这个所以呢，就是总结了希伯来书第七章到十章十八节整个一段经文，在讲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透过他把我们带到神面前。那么，所以他总结了以后，就是弟兄，一讲到弟兄，就是从教义到应用，现在开始要劝你，之前都是解释的。那这段这个的主句哈，第一项权利，这里讲到了他们有第一项权利，就是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既然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权利。英文是说 since we have confidence， 中文是说你放那个蓝字嘛，我们得以坦然， 这是它的属句，前面那个哈，问题这是它的从句，因为它是既然啊，啊，因为，那么这个坦然进入呢，英文就 have confidence， 这个 have 是一个现在分词，放在前后的起原因状语，就是我们有 confidence， 我把它翻译成把握，或者翻译成 boldness。我们有勇敢，有把握，可以进到哪里？至圣所，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前。那么这个 confidence 有两个背景，一个呢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？它也可以翻译成是授权。这个授权不是我们，是神给我们。因为耶稣做大祭司，我们被授权可以进到神面前，这是客观的。主观的呢，就是我们到神面前，丝毫不用觉得害怕，就可以进入，不像旧约的大祭司。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带着羔羊的血进入幔子，进入至圣所。至圣所是象征神的同在，但是今天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有把握就进到神面前了，这是一个特权，这是极大的特权，在旧约是没有的。感谢主。那么底下说进入至圣所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中文是说因耶稣的血，英文翻译成 by the blood of Jesus， 就透过基督的血进入至圣所的方法途径就是耶稣的血，不是靠我们啊。那么耶稣他没有基督讲他的人性，他为了做大祭司要被人认同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担当最完全的认同，以至于为人去死。那么耶稣的血呢，就是讲他的死。他流血是叫他死，这个死不是一般的死，是有献祭的血，就像祭物献的是给人献的。但严格说来，牛羊的血不能赎罪，他是预表耶稣的血才能给人赎罪。那么这是接下来第二十节说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那么这里面呢？上十九节是说进入，进入是个名词，不是动词。With a confidence for entrance， 或者叫 enter。那么到了二十节呢，他把这个 entrance 改成了路。这个路和这个 entrance 是一个同位，就是这条路呢，它已经开了，让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。这条路呢，有三个陈述来。描述它，来修饰它，两个形容词，一个介词短语。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第一是新的，就是以前没有过的啊，就像新约和旧约一样，是新的，全新的。第二是活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能够把人带到永生。第三个修饰是什么呢？从幔子经过的，什么从幔子经过的？如果你看，我刚才说了，这个第三个是描述这个路的。就是这条路是从幔子经过的，当然这条路是耶稣开的，这条路是经过幔子。幔子就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，但是现在有条路可以通过这个幔子。以下讲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很多人解释这个幔子就比喻耶稣的身体，把他的身体裂开了，所以经过。但是从整个上下文看，这个幔子并不是说比喻他的身体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，他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”那里讲的是说，耶稣是先锋，他进入幔内，所以你说这个幔子又是代表他，那就说不通，是耶稣进入幔内。另外，这里说是这条路进入幔内，这条路是耶稣开的，也可以说是耶稣他进入幔内。那么这个幔子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呢？这个有一个叫 William Van， 他解释的是这样解释的，说从幔子经过，即借着他的身体，这是他翻译，他不是解释。中文是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他说即借着他的身体。那么这个刚好与十九节的那个因耶稣的血是平行，因耶稣的血就是因他的死，借着他的身体就是借着他的死，好进入幔内。所以说白水他也讲，正如旧约的祭司必须经过幔子， 新约神的百姓也必须借着基督献祭的死进到圣殿祭。我们完全是透过耶稣的死，我们可以来到圣殿祭。啊，这是给了我们第一项权利，就是我们有把握进到圣殿祭。第二项权利呢，就是在21节说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那么第二项权利就是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他这个有和那个十九节的有是一个公用的分词 ，having。一个是说有把握，一个是说有祭司治理神的家。那么有人说这怎么是特权？对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家就是教会。今天教会是谁在管理呢？耶稣。我们有很多同工都各尽其职在服侍哈，但是我们呢都是仆人，他呢是儿子。管理神家的是耶稣，不是我们。所以在希伯来书3-6节说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。接下来就是按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这是一个对比。他没有贬低摩西的意思，而是说，就算摩西那么忠心的工人，他们都是家里面的仆人，而基督呢，他是家里面的儿子，而且不但是儿子，英文是 But Christ is faithful over God's house。Christ 不是 over God's house， 换句话说，他是头，他在掌管教会，他在供应教会。弟兄姊妹啊，当你看到这点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对教会的概念会不一样。什么什么？不就是我们每个礼拜聚集吗？不是，对，地上有教会，但是地上教会是被天上的这位大祭司帮助，不但是帮助的，是治理的，他在管理的。好，当你想到这点，真的是个啊，教会不光是一个组织，他已经升天了，对吧？他还帮助，没问题，他还管理。今天他在做主，他是头，尽管教会不完美，但是他特别在乎教会，因为他是神的家，也是神儿子的家。儿子才是家里面的主人，感谢主。那么确保怎么样呢？因为他管理，确保教会得到天上的帮助。如果今天教会没有属天的帮助，我告诉你，做什么也做不好，你怎么从此不行乱看？如果不是天上来帮助，我们做不好。不是大祭司的帮助，但好多时候我们都忘记这个真理。那么怎么帮助？有很多方法，但其中有一点，在希伯来书4-15-16节讲到。他说：“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了得连续满恩惠，做实事的帮助。”哦，弟兄姊妹到教会都讲到了帮助，因为我都很有限，我们帮人真的很有限，而且都是神透过我们帮的，但是有一位帮我们的，而且随时可以帮我们的。那是谁帮助呢？神。但神借的谁帮呢？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帮。今天你所有的软弱他都知道，因为他也曾经做过人。他跟我们唯一不同的是说，他受过试探，他没有犯罪。所以你如果耶稣没有做过人，他可能还不知道你这个人所受的试探是什么。但是他做过人，你今天的所有试探和试炼他都知道。所以他在父面前为你代求，神也让你奉耶稣的名你祷告亲近神，神就随时帮助。那么蒙连续是什么意思呢？罪的赦免。得连续是罪的赦免。蒙恩惠呢是得着恩典来胜过试探和试炼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不觉得我们今天教会特别需要这两样吗？第一个，我们经常犯罪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每天有认罪祷告嘛。当然，我们信主的时候主都赦免了，以后我还会有犯罪，也需要主仍然赦免，恢复跟他那种和睦的不和谐的关系。怎么办呢？你随时可以到他面前犯了罪向他承认，他都赦免。另外一个，我们都有试探和试炼，面对这些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力量胜过啊，靠自己不行怎么办？他随时帮助，随时给你上面来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，让你胜过试探还有试炼。因为你真的是教会跟社会上的组织截然不同的地方，对吧？组织的这个领导无论怎么强，你怎么帮助所有人帮到这个地步？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神帮助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帮助我们的，而且说做随时 in the middle of time， 只要你需要的时候，而且这个 middle of time 不光是说你得着恩典胜过试探试炼，包括你随时向主犯罪或向他承认。感谢主，当你想到这点，你就说哦，有这么大的权利。 而且这地方讲的不是强调个体，记住他说治理神的家，这个家不是一个人，甚至不是一家人，这个家是一个团体，他特别强调的是教会团体。所以我们有两个家，一个是小家庭，一个是大家庭。因为怎么样，如果你不把你的小家庭纳入教会这个大家庭，你的小家庭不会好。真的，在神的神特别在乎这个家，尽管这个家在地上没有完美的家，但是没有这个家，我们是断断不可以的，一定会软弱和退后的。感谢主。那么这是讲了两项权利，对吧？一个是说有把握进到神面前，而且又是现代学，这个有 heavy 这个现代分词什么意思呢？随时就可以进到神面前。这个包括什么？这个包括啊，你个人的还有团体，像我们今天聚会来到神面前，早晨起来祷告来到神面前，太美好的一件事了。第二项，哦，大祭司在管理神的家，大祭司耶稣今天还在管理神的家，正在管理神的家。想到这个，你真的是充满了盼望。第二点呢，也最后一点，神要求我们尽生效责任。好，给了你权利了，你有责任了。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2-25节，22节说，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散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我们看这个中文啊，看的。到底储蓄在哪里？这张储蓄就是我那个蓝体字，就当来到神面前。这个英文的翻译更符合它的希腊文 ，Let us draw near。因为有上面两项权利，对吧？你有责任 ，Let us draw near。这个宾语就是神，让我们亲近神。你有把握亲近神，但你还要亲近神。这相当于是个命令的语气，也在命令你要这样做，而且用的是一个现在时态，就是表示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亲近神，包括什么？包括个人的亲近和团体的亲近。啊，个人亲近就是个人的如今祷告了、赞美了，团体的就各种聚会了。那么因为有这个特权要用嘛，要亲近，你不用的话，你失去很多福分。另外，祷告呢是亲近神的一个重要的途径，所以经常我们说，哦，基督徒你信的主要祷告，要教别人祷告。实际上，祷告就是很自然的回应，因为你已经有特权亲近他了。你不亲近他很奇怪，很不自然，对吧？而且祷告也不是什么普参什么，是亲近神，你是跟这位神去关系的一个 quality time。一种关系的建立，所以祷告不光是说求一些事情对事，更是一种关系的建立，就是人和人之间你要说话沟通嘛，夫妻之间也是，这种是自然的反应，对方怎么样？那么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，而且是神对我们给我们这些权利的一个适当的回应。感谢主。那么这是第一项责任，就当来到神面前。在这个责任里面呢，有四项修饰语，是修饰这个主句的。啊，第一项修饰语呢，就是两个介词短语来描述亲近神的两种态度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当存着诚心，啊 ，with a true heart， 或者叫 with a sincere heart。啊，换句话说。我们信的主换了一个新的心啊，良心也被洁净了，所以拜神的呢，就用心灵来拜他。感谢主啊，这个真心实意，这个从里及外的敬拜神。那么从里及外呢，包括你全人、你的智力、你的情感啊，你的整个身体全部的给他。所以陶叔他讲一句话：我们对神的委身，不是基于感情。但迟早一定会投入我们的感情。啊，一个人你说你都懂那么多，但是最深就是冷冰冰的，这个很不正常。这个很不正常啊！感谢主。那么最诚心是这个意思，全人进入敬拜神。第二个修饰语，第二个态度就是充足的信心 ，in full assurance of faith。那么到底这个就是说有十足的把握。 不但有信心，信心十足，信心满满，相信谁呢？相信透过耶稣的洗一定能进到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或者你昨天夫妻吵架了，或者你今天早上起晚了，或者你什么软弱了，我告诉大家啊，我希望你不要被魔鬼控告。你有罪，向主承认，到耶稣面前一定可以见到神。所以很多人说我最近软弱，我就不拜你，我不赞成这样子。除非你不悔改，你有罪为什么不悔改？你马上悔改，继续领圣餐吗？记住啊，今天不是靠你，不是你 feel better 哦，我就敬拜神，不是。而且什么？不管你又怎么样，靠耶稣的血，我一定可以进到神面前。所以不要受魔鬼的控告，不要受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。这不是靠我们，是靠主。感谢主。那么接下来有两个分词呢，是描述亲近神的两个原因。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天良和亏欠已经洒去了。With our hearts sprinkled clean from an evil conscience。底下是我的一个解释，或者就是翻译吧，就是透过血洒在我们内心，把我们从有罪疚感的良心中给洁净。人的良心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的良心都是被玷污的。不单说是我们犯罪了，犯罪以后有结果，我们这个人污秽，以至于我们良心感觉到有些罪疚感。每个人都违反过良心，有些人不过更厉害一点，所以有些人一辈子受良心的谴责，就得了忧郁症啊，总是耿耿于怀，挥之不去。但是弟兄姊妹你信了主，不但你的罪从地面上赦免，良心也洗净了，所有罪疚感不需要有。如果再有的话，那你是受魔鬼的控告。有些人是主动犯罪，有些人是被动犯罪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被人强暴，她充满了这种污秽感，每天要拿淋浴洗洗洗，希望洗干净，就是洗不干净，总觉得身上很污秽。后来她信了耶稣了，她感觉完全被洗净。因为耶稣的宝血完全可以洗净我们，比血都更白，所以你不需要在良心里面再受控告。感谢主。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它是血洒在心里，它的背景是旧约摩西立约的时候，摩西之约是用血洒在书上，洒在物件上，甚至洒在人的身上，因为那个血所洒到之处就洁净了。但那个洁净是外面的洁净，礼仪上的洁净，它真正预表真正不能洁净人的人性。耶稣的血完全的洁净，从里到外都洁净。为着这件事情，你感谢主，就良心不需要再有罪疚感。感谢主，一切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就是一个全新的人。感谢主。接下来说，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说身体用清水洁净。这个不是指的洗礼书，加尔文认为这个不是指的洗礼书，而是祭司服事前在铜盆洗濯的礼仪，象征被圣灵或神化洁净。因为这里面一个讲到洒洗，一个讲到身体洗净，都是旧约的图片，所以改写为他讲一句话，作者用洒在和洗净的画面指向基督的献祭，从最终更伟大更完全的奇迹。旧约是预表新约的实现，完全的被洁净。所以到神面前不必要再觉得自己不配不配，我们都不配，但是靠了耶稣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这第一项责任就讲了，我们要怎么样常常的来到神面前。刚才讲记住常常来到神面前，聚会来到神面前，个人祷告来到神面前享受他的同在，有权利进到他面前，就实际上是这样做第二项责任呢，就是二三体书也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。第二项责任就是坚守所承认的指望。这个指望呢，英文把它翻译成是 confession， 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，基督徒的基本信仰。那么 confession 的后文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告白的内容呢，就是我们的盼望。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救恩的全备的救恩。包括现在我们将来，将来耶稣他再来，我们身体改变了，我们复活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 那么这句话呢，尤其是给那些受逼迫的教会说，因为逼迫当中人们就容易动摇，哎，真的吗？有些怀疑。啊，北美教会很好一点，就是你要不要摇动啊，持定这个指望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，说话算数。接下来第三项责任就是24节，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喜笑。英文是说 ，Let us consider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promote love and good works， 就是 CSB 的翻译。这是第三项责任，叫怎么说呢？让我们继续彼此深切关怀。这个 consider 就是一个深切关怀的意思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上面讲的是亲近神哈，底下讲的垂直的关系，接下来讲一个水平的关系。这个水平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，就像我刚才讲第二项水平，大祭司是治理神的家，神的家就是团体，团体之间也要有一个彼此的这样的服侍，相当重要。那么，让我们要深切的关怀。我觉得今天啊，这个是我们可能教会比较缺乏深切的关怀。我们一般比较关怀谁？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孩子，对吧？弟兄姊妹呢？我要说这点，我们可能做的不够，包括我个人在内。深切的关怀就是一家人。那么深切关怀的目的是什么呢 ？In order to 为了激发爱和的善行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大家要在一起关怀的结果，目的是激发爱和的善行。那么怎么激发？有很多方法啊，但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主动去爱人，主动去爱人，他的爱就被激发起来了。换句话说，爱光教导是不够的，要激发起来的。怎么激发？用你的榜样，不但用言语，也可以用行为。我在2008年回中国去复试，我刚到一个到一个南方一个地方去复试，他们就安排我去教课，他们就安排我一个接待家庭。那个接待家庭，我们夫妻俩都被接待了，那个接待家庭的爱心让我感觉好像有点受不了，太爱我。真的，对我们全家人对我们都非常好啊！每天买回来水果啊，然后每天对我们那么好，哎呀，我真是感觉我真是受，根本不认识啊！第一次见面就对我们那么好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都是朋友，都联系。第二点，我想这个是讲什么？他们那个爱啊，无形中激发了我。我说我怎么不像他们这样爱弟兄姊妹啊？比如说接待一段就是麻烦，为什么他们就这样？担心的接待，愿意付出时间，甚至给我们经常买那么多好水果，什么中国很贵嘛，提子啊、榴莲啊买回来，哎呀，我觉得真的是不配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就这样爱了。所以后来我发现，他这个榜样对我很有启发。所以最近呢，他的一个小舅子在一个神学院博士毕业，要回中国，他的服饰就是回中国，他跟我说。我要从这个达拉斯回中国，能不能找个地方住？他不好意思到我家接待，他说能不能给我租个地方？我说你来我家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当然我是应该这样做，但是我这样做呢，跟他姐夫接待我一次分开。因为这种爱就是，因为你今天爱是需要激发，怎么激发呢？你主动的去爱别人。另外的这个爱心和善行是什么关系呢？是一个爱心的善行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的爱心不是冷冰冰的爱心，不是为了做而做的爱，这个善行，而是出于爱产生的善行。我觉得，你们觉得今天的教会需要激发这种爱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经常在一起，可能缺少这种激发爱心？为什么呢？我们会陷入一些无谓的辩论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尤其是有一些对一些圣经的理解不同，结果就导致在一起真的。你说是为一次为圣教会圣徒争道接力争辩，你可能有这方面成分，但是无形中呢，你为了一些吃酒问题，你把它去对话，对吧？然后你正来，因为有些问题在教会历史上2000年有无解嘛，你正来争取争执它，另外你也不能改变它，你怎么改变它？人都不能改变人的，对吧？ 那么，当然，如果他是异端，那是应该吃；如果不是异端，怎么办呢？就接纳他，当然可以沟通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到这里，我再讲一点，就是怎么样？没有一个人，我们神学教授是这样讲，没有一个人完全客观的解释圣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解释圣经的时候，都带着你的预设，你这个预设有很多，你的家庭背景、你的信仰背景、你看的书、你听得到，导致你现在这样解经，知道吧？问题是，你怎么知道你这样解经一定是对的？你的盲点你怎么看到呢？所以最好的办法、最安全的办法，怎么样更接近圣经的本意呢？我那个教授也说，第一，你要横向联系，要看别的地方怎么解；第二点呢，你要纵向联系，看看2000年教会历史上他们是怎么解。因为很多解经已经基本上有固定的模式、固定的解释，大家公认，所以这就是需要继承这个教会的这个遗产，让我们更，我不敢说满，绝对的、更确切的解经，大部分经文都有。正确的解释嘛，解释只有一种嘛。对于那些有争论的，如果不是异端，就彼此争论了。因为你争来争去，你把大使命忽略了，对吧？你怎么样去集中同心合意的去信望主的福音呢？所以说，而且你这样一争来争去，你忽略了暗网，一定是大家都想赢嘛，唇枪舌剑，对吧？然后你这是一个魔鬼的诡计，不要中他的诡计啊！我们要求是集中起来去为主去得人啊。OK。当然了，弟兄姊妹的观念也都不断改。我告诉大家，这边我自己不断在，我虽然是讲道理，我发现我有很多经文不会讲。当我在备课的时候，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发现哦，原来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真的是一句话，活到老学到老。我们真的得不断去学，跟神学，你干嘛？你跟别人学嘛？感谢主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啊，这个。好，所以爱心哈，所以接下来的25节，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例。很多人以为这又是一条命令，是，这条实际上是隶属于第三项的策略，因为它的希腊文用的是一个分词，上面它是个句子，这个就是分词。英文 NASB 的翻译成是 not forsaking or not assembling together。就透过什么样彼此相互激发爱心、勉励行善，透过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聚会。中文是说你们不可，实际上它的原文更确切的翻译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聚会。你没有聚会，你怎么去彼此的深切的关怀？对吧？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，这是现代分词做状语。方式状语修饰第三项是这个，透过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负面词，来达到彼此相互的目的。那么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停止聚会呢？可能是因为冷漠，对主冷漠，对教会冷漠，可能是因为生意很忙，没时间做，可能是因为怕逼迫不去了，也可能是觉得什么主还没有来，因为早就是主在了，所以慢慢就冷淡了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可能觉得这样教会我看不上，我自己比他们更好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不聚会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那么一旦你聚会啊，你很容易退后。我就想哥林多教会5章和乱伦的人，就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赶出教会。那么他犯罪被赶出教会，很快就落入魔鬼的攻击之下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是因为这个不聚会了，无心中把自己暴露。撒旦的攻击很容易就软弱了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是离不开教会，离不开教会生活。那么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忽略了神给的2项权利，记得吗？第一个权利就是有把握来到神面前，个人的团体。第二项呢，大祭司在治理谁啊？神的家。你忽略这个，你忽略家，就像回家的人一样。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而且网络的聚会呢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聚会啊。上个礼拜5月9号，我去田纳西，我和我妻子看望我的儿子一家，给我的小孙女过3岁的生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前也经常在那个视频跟他们见，但是我发现呢，这个视频见什么都代替不了个人见。所以我们第一天晚上飞过去啊，见了我的孙女，她都不敢认。平常你说爷爷奶奶嘛， 见了我都不好像很生疏的。但是呢，我跟他处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哎呀，越来越熟。最后走的时候，我依依不舍，啊，我儿子拍下视频，就是不希望我们离开，要跟我们走。还有呢，我儿子他们也是，跟他们也是平时在网上讲一讲，不一样。我去了以后就说我要找教会，能不能帮我联系本地的教会？我儿媳妇马上联系了，说这个周末就可以。说而且他们决定开始实体聚会，我们去了，有很美好的聚集。我不但是我要跟他们联系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教会联系，在教会服侍。因为你没有这个啊，事实上他们因为缺少这个，已经开始有点软弱。这是我亲自看到的。所以我去了以后呢，我们每天晚上全家一起祷告啊，然后呢，我说你们要开始聚会。第二个人，基督徒是绝对单个的作品。你作为个人重生得救，你作为成长，一定要在教会，而且不光是简单的聚聚会就完了，听听道就完了，你要深度的参与进去，发挥你的恩赐。所以接下来25节的下半节说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这个是从正面讲，也是一个分歧，把它 encourage one another， 也是修辞第三条所用的。彼此相互，包括什么呢？刚才是说不可停止聚会，正面是说要彼此劝。这个劝勉包括两点：第一是鼓励，大家都容易灰心嘛；第二点是警戒，因为有些人会离心远，你要给他凭爱心，告诉他甚至指挥他，甚至告诉他这样做很危险，这都是爱心的表现。基督徒没有这个，你很容易水流失去，因为世界周围的人都和你的价值观不一样，你很容易水流失去，需要弟兄姊妹的劝洗。所以有句话说：“趁着还有今天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定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日子就基督再来的日子临近，快来了，当时就快来了，过了2000年还没有来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觉得更好像是1遥遥无期的。那为什么要讲近呢？因为弟兄姊妹啊，当耶稣第一次来，末世就到了。耶稣第二次来，末世就结束了。所以他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，这个都叫末世。这个末世无论有多么长，都是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来了，他第一次已经来了，末世已经近了。到底再来什么时候？那个日子在神的掌管之中，但都是近，同志们。那么好，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。既然我们有把握来到神面前，并有耶稣是你神的家，就当常常来到神面前，坚守在基督里的盼望，并且彼此相互。那么对我们的应用呢？像第一点，每日亲近神，每日亲近神，个人祷告，有定时的祷告，还有呢，不住的祷告。亲近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，一点都不是重担。那么第二点呢，这周呢，主动用行动去关心一位信徒，因为他说你们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喜善，爱心是需要被激发起的。你要是考虑我怎么样去爱人，也激发他对主的爱，好不好？这个礼拜，请大家就想一想，我想坐在哪个人身上，一件关心他的行动。先去爱他，让他也起来爱人爱主。第三点呢，不要因为教会存在问题就停止聚会。没有一间没有问题的教会，只要是地上教会。但是尽管有问题，还是转移教会。主在治理教会，所以也不要因为觉得看到问题我就灰心了。我们自己也是问题嘛。所以他问那个葛培理 Billy Graham， 我想找一间没有问题的教会，怎么可不可以？我跟你说可以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找到以后，你千万不要进去，因为你一进去它就不好。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？全人参与教会的各种聚会，不可停止聚会，不光是从天听到，无论网上听到还是实体听到，全人参与进来。祷告会你就参与祷告，敬拜就敬拜，查经你就分享，预备好，劝勉就劝勉，彼此劝勉。全人参与到这个当中，这才是一个正常对主给我们的权利的一个回应。因为他是大祭司，他在治理，他治理是透过我们来彼此服侍。感谢主。所以你看最后一幅图片，这是美国的红杉树。这种树高处露天， 但是这种树呢，它的根儿并不深，它的根很浅。但是为什么在狂风暴雨当中仍然能够屹立呢？原来他们的根是盘根错节，都连在一起。面对风暴，彼此的支持竟然不会跌倒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片教会彼此相互的图片。当我们彼此相互的时候，遇到人生的患难、逼迫、试探的时候，你更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。你的话安定在天，你不肯变。你的话比两人一见更快，连阴雨和无节无水都能赤裸抛开。让我们不但听闻，让我们就照着去行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复兴这个教会，让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特权，可以亲近神，特意来管理教会。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和使女，主啊，让我们尽我们该尽的责任，常常亲近你，渴慕你，有饥渴慕你的心都能得到满足，也让我们在患难中不致摇动，充满了盼望，更让我们彼此相互深切的关怀，甚至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，让这些教会真的是成为彼此相爱、彼此接纳、个人重担彼此担当的教会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